大家好，这里是持续渗透 BS Water， 我们是一档有温度、有态度，或许还有点深度的都市人文对谈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播 Ivy。这次特别荣幸能够邀请到我的一位认识十几年的小伙伴胡静同学，但是这是他的大名啊，实际上我们叫他最多的是古掌柜，因为他是我们古市咖啡馆的老板娘，而且这也是
前古市咖啡馆的老板娘，
但在我心中古市可能一直存在，对，所以古市咖啡馆
哦不，我是老板，我的对象才叫老板
对，所以古老板他运营古市咖啡8年期间，其实还是经历过挺多事情的，而且古市也是最早的一批，我觉得算是古早网红店，武汉的，在没有现在这种新派咖啡店的情况下，
有吗？
有的有的有的，
嗯，
对，当年在大众点评上还是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对吧？在我们的江汉路步行街还是非常知名的，当然8年之后的今年，古老板决定结束他这8年的这个开咖啡店的生涯，所以今天有幸邀请到古老板，我们一起聊一聊这8年他开店的一些故事，包括还有最近的一些生活状态这样子，那古老板跟大家 say 个 hi 吧。
嗨，大家好，我是古小青。不过现在跟我们上次其实之前录过一次，
对，
然后这又事隔好几个月了，心情又不一样了。当时是刚刚店关掉的时候，然后还充满着无限的回忆，因为有一系列的内心的和行动上的纪念活动吧。到现在就完全是整个人处在一种放飞的状态，
我完全能感觉得到，通过最近咱们的约会是吧？
而且说实在话，最近疫情又反复，我越发觉得
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
对，这个决定非常正确，就是因为对于我们这种小的个体来说的话，不能开门营业或者是没有稳定的人流量，真的是个很致命的打击。但是又有一个固定的房租呀，然后还有自己的生活开销啊，确实是很大一个负担吧。
确实，我觉得当关店这个决定大家都能想到原因，包括你刚才说的心路历程，但也很想让你再回溯到最先开始的时候，能聊聊初心吗？就是股市怎么开始的。
其实当时是很喜欢书店和咖啡店，然后就在想书店和咖啡店好像两个听起来都不怎么赚钱，然后是开一家有书的咖啡店还是开一家卖咖啡的书店呢？然后当时觉得自己的文化底蕴还不够，所以我们先从有书的咖啡店开始。当时咖啡的文化也不是刚刚兴起，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就想开一间小小的咖啡馆》，也是一个武汉人王森写的嘛，是叫王森吧？
是那个参差咖啡的。
对，
我有印象，好像是这么个名字。
然后那个时候开咖啡店就很火嘛，但是当时的咖啡店因为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所以大家开的店都是各有各的玩法，各有各的花样，是很有意思的。当时探店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然后我8年期间把自己的小店从四面白墙，就是家徒四壁的情况，一点一点的装饰起来，也是感触良多。
对，如果去过古市咖啡店的朋友们肯定都是印象很深刻的，在这里能看到很多种元素，刚才说的
对
书籍，然后还有古老板他的名字有一个我们昵称象，所以有很多象的元素，就大象的元素。对，
古老板又叫象老板。
对，而且还能看到定期的一些展览，像是古老板
就是现在你看到的一些咖啡店，它在面试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业态了，不管是从它的店面设计呀，还是从它的菜单的结构呀，还有它的营运啊，都是很成熟的设计的。但当时我们开店的时候就是一穷二白，也不是说一穷二白，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都是靠想象做出来的，然后也不是一次性成型的，就是今天加点这个，明天加点那个，可能就像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一样，你可能去年来的这个店今年再一看感觉又不一样，因为又会添加一些细节的东西。但这个店就像一个家一样就在成长，它不是特地设计成某个样子，而是慢慢长成了现在的样子，后来的样子，这个就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个部分。
那你有没有想到后来股市会成为我们中学同学的一个交流驿站？就是我们基本上后来就是说一个背景，就是我们、我和谷老板是武汉市十九中的高中同学，然后我们这里就成了十九中各个年级各个班级之间的一个交换信息的场所，简单来讲就是八卦的场所。
感觉我好像就像一个十九中的白小生，
对，
或者说是一个通讯录，
嗯，
就是要联系上谁或者说谁在某一个行业的时候就问我，我就啊、好像谁谁谁在哪个行业，谁谁谁可以帮你什么忙一样，然后大家就通过我们这个小店连接起来了。其实大家也不是不愿意联系，而是走入社会之后慢慢的时间呀精力啊都有限，就是没有精力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了、啊、但是如果是有这样一个场合，大家能够时常聚聚头碰碰头啊聚一聚啊，就都还蛮轻松的，真的就成了一个同学聚会的场所。
这个是你有想到的吗？当时
没有，我当时不知道脑子在想什么。我当时想的是，不要靠朋友把店做起来，这样如果我不在了，这个我不在店里面的话，把这个店交给专门的人经营的话，那这个店就不行了。后来做了几年生意之后，发现狗屁，真的就是。我
只要热闹就行是吧？
不是，就是关系，就是每个店的核心啊，就是要留存下来啊。然后比如说当时微博很流行的时候，大家很多店铺呀个人呢、都把微博作为自己像一个企业的黄页一样去展示自己的店铺的形象，然后大家又可以分发的看到这个消息。就那个时候当微信公众号也这样营业起来的时候，就没有注重去添加大家的个人微信，就觉得如果喜欢的人会主动的去了解你。但实际上其实现在就是像社群文化圈层的文化的话，其实要很在乎这些私密的联系和一对一的联系的，还有定期的活动介绍啊，其实是在朋友圈和微信的聊天窗口的，这样的是会更多的。就是当时是比较注重网络上的形象，而没有去经营这种个体的关系。但实际上其实小店赖以生存的就是和老顾客的维系，所以其实同学关系在后期是帮助我很多的。大家和朋友带同学来，同学带朋友来，就好像是同学的朋友和朋友的同学都知道我们这边了，
就好像一个树一样，有他们发展出了不同的树枝。
对，最有意思的就是很多年没有见过的同学在我的店里面重逢了，那种惊喜的感觉，我觉得哇还蛮有意思的。
对，我们经常在顾掌柜的店里面同学聚会，这个
对
还是蛮新奇的体验。
是
刚才你在前面也有提到说，原本是想说可能未来后期会把它交付出去经营，但实际的情况就是这八年来我们看到都是你一个人其实是在做整个店的运营加宣传加这个 bartender 对吧，就咖啡师
产品的设计呀、然后原料的供应呀。
对，就是因为都是你一个人做嘛，你觉得这个是你有当时最初计划的吗？就为什么会选择自己一个人承担所有的角色？
完全不是这样计划的，想象和现实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当时想的很简单，网红文化刚刚兴起，然后想着说要找几个帅气的小伙子在吧台里面，这样的生意一定会好起来，然后再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最先开始找这个店，其实这个店不算是一个正街上面的认真的门面，而是它是在我们的步行街的背街里面，背街的小巷子里面。然后它的这样来说的话，它的租金会很便宜，但是回过头来看，这样它的人流量就小了很多。那些店面在前面租金贵都是有道理的。我只是想着说，这个租金便宜的话，万一它没有生意，我撑个一年、两年、三年，我的压力不大。没有想，我当时想的就是三年做不好，大不了就把房子卖了呗。后来想，为什么要卖房子？房子才是最贵的。后来就是，好，那就撑下来了。确实到后来房子是最贵的，没有卖房子是对的。
对，你还好没有。
是小时候的那种想法是很天真的，然后后来想就是大不了做了三年那就不做了呗，没有想到会做到第四年第五年，每一年都在想说明年再这个样子我就不做了，明年再这个样子就不做了。但是 浓浓的和顾客的牵绊，还有那种一个很紧密的关系，让我舍不得这层就是和大家一个交流的机会，所以就一直都没有关掉，每年都在说关掉，但是每年都没有关。所以到最后我说我真的说要关店的时候，大家说其实不意外，
不意外。
对，
对，
就好像说过很多次了，
我们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了。那你既然这么多年没关，一定是有很多让你特别没有办法割舍的事情，跟我们分享一两个，比如说特别有意思的经历，或者是特别有印象深刻的客户。
哇，
太多了是吗？
对，一时之间不知道从何说起。就有趣的也有，很伤心的那种也有，然后还有各种就是无厘头的，就是没有结局的故事，也觉得很奇怪，很有意思的。不是，就是有的人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没了，朋友圈也再也不更新了。就是我在想，这个人是没了吗？就是人生就会慢慢的碰到这种事情，但是其实顾客里面碰到这种事情是很正常的，
是
只是别人换了一个微信号呀，或者说换了一个活动的空间呐、有的最有意思的是，我是看到很多小朋友在我们这里成长起来。当时我开店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是二十几岁，我们同学也是都刚刚走上岗位。有一个在初中当英语老师和班主任的同学，他介绍他们班的同学第一届学生，初中生初一的时候来我们这边，说你们如果要开读书会的话，可以在这边来开。那个时候那一批的小朋友，他们慢慢的扩展到他们玩的圈子 cosplay 的圈子呀，然后他们玩的社团呀，到现在这批孩子一个带一个，圈子越玩越大，都在我们这边。之后8年过去了，有的孩子都大学毕业了，真的，我算一算，可能有的是高中或者是职高，反正就是那一批的从刚小学毕业上初中的时候到大学都已经要毕业的时候，我就觉得原来时间真的过得这么快，自己是不知不觉的，就挺有意思的。然后不管是听话的小孩子，还是那种一看就是很调皮的，在社会上面很桀骜不驯的那种小孩子，到我这边来都还挺乖的，就很喜欢跟我聊天。可能我在他们眼中看起来像是一个大人，但是又好像是那种可以跟他们交流的大人，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或者是他们完全理解不了的那种大人。所以我会听到很多青少年的困扰，我觉得也很好笑。还有那种小男生，从小时候到现在，我见过他的前任、前任、现任，
好像深夜酒馆或深夜食堂的那个店主。
对，就是每一任，你可以看到他的我可以看到他的每一任都是很深情的，就是在当时也想过永远的这种事情，然后还把他们的故事放在了股市。把他们的有一个什么回忆的东西，然后用透明胶包得特别紧的放在我的书架底部。在我关店的最后前半个月，他过来说，姑姐姐，我把我的回忆带走了。对，这个小孩子他后来中途去当兵去了，去广州，然后入伍参军了。参军之后回武汉的第一件事情谁也没告诉，在头发还没有长出来的时候先冲到我的店里面来给我一个惊喜。我就觉得啊，我们这个店也被小朋友们当成家了，这种感觉很好。他说，你不会认不出我来了吧？我说怎么可能，啪一巴掌上去。就还蛮有意思的，而且尽我所能的做一些对他们正确的引导吧。因为我觉得没有坏孩子，只是说看他成长的环境，或者说他受到什么样文化的吸引，每个孩子本源的天然的都是还都我觉得都挺可爱的，哪怕是那种絮絮叨叨的讲不停的，或者是那种特别内向的，还有的就是在外面受了委屈在我这边哭一场啊，我也不会安慰他，我就给他倒一杯水，放两张纸巾在那，他就觉得哦，这是一个很安全的环境。再有的小朋友头一天哭了，我刚刚把他写到我的那种桌面的台卡上面写的股市的周年庆的故事里面，结果过两天我看到他把他爸爸带过来说，哦，这是我经常玩的地方，就是也可以跟家长介绍交代，哦，我平时就是在这里，你可以放心。 觉得哦，这个好奇妙的感觉哦。
嗯，但真的你还是蛮用心，就刚才你也有提到，你会去把这种朋友的故事和记忆想方设法的封印在咱们股市的各个角落。
我们有一棵圣诞树，大概是2015年的时候买的。
嗯，
然后上面挂的，我好喜欢说然后上面挂的那个卡片从来就没有扔掉过。所以他们2015年、2016年写的愿望，2017年写的愿望，2018年写的愿望全部都在上面。然后每年都在看，我说你别写了，你看看你去年的愿望实现了吗，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要靠圣诞树，自己去做呀。他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说哎，等等，我来找一下我去年的愿望在哪里。就是一个传承。
嗯，
就是我们是一个很普通的一棵圣诞树，但是大家就把这个圣诞树在心里就是一个模式化的，有一个很好的回忆在那里。
对，我觉得就像当时我记得我和我男朋友第一次约会也是在股市嘛。
嗯，
那个时候好像你刚开店的第二年，我们那天翻照片哈，你帮我回忆了一下，第二年吧，应该2015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还有歌会呢。
对，
小哥，这又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对，讲讲这段经历。
就小哥是我在路上捡的，
嗯，
不是专门去哪里找的。那个时候就是我，因为我们店的小朋友很多嘛，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出去旅游啊，我们过不同的生活呀，不同的运动方式啊，都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对于那些还没有到18岁、人生不够成熟的人来说的话，他现在见到的就是他可能以后想要成为的样子。所以我很想把我在外面世界看到的有意思的东西带回来，带到武汉。我当时去凤凰的时候，看到凤凰的那种水城，然后旁边有打着手鼓唱歌的呀，然后去大理，看着大理有那种喝着酒，就是那种小酒馆里面大家一起围炉唱歌的那种氛围啊，我觉得特别好。我就想找一个歌手，但是那个时候刚刚还没有那么多网红呀什么的时候，就是街边卖唱的艺人们要么就是唱的特别的老道那种唱腔的，要么就是特别成熟，然后一看就是很贵的样子。有一天我赶着从店里面去500米外的一个超市沃尔玛的时候，就看着地铁口有一个很学生模样的小哥哥在那里抱着他的吉他在寒风中唱夜空中最亮的星，然后我就把这个星星记到我的心里面了。我本来走过去了，我回头递了一张名片给他，后来我们果然这个看起来很真诚的小哥哥，我们一直到现在还联系。我今年去长白山滑雪还专门去长春去找他，因为他学建筑的，现在是在那边的建筑的集团里面。但是当时在我们店里面，从每周五晚上的歌会，从没有人参与到后来每次只要有歌会，周五晚上都是店铺爆满，然后宾客满堂的那种感觉，真的就是看着他起高楼的感觉，感觉特别好。你那时候来的时候，就是我们歌会都没有什么听众的时候，
嗯，
就两个人特别甜甜蜜蜜，还可以上去唱一首歌。
对，我还能预约到小哥的档期，因为后面就很满了，我不可能有那种档期的，就是小哥帮我弹琴，然后我唱一首歌给我男朋友听。
是，
对，所以那个印象还是蛮深刻的。后面，因为我在股市的群里面嘛，然后谷老板也会经常在群里面或者朋友圈里面去会分享当时歌会每周的一个盛况，
嗯，
发一些小视频啊，这样是吧？
哇，真的全场大合唱的那种感觉，是你在电视里面看到这种氛围和你亲身融入这种氛围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
就哪怕是不会唱也喜欢跟着拍掌啊，然后融入这个环境，整个人是放松的。
对，就相当于现在的 live 嘛，但只是那个时候更早，其实那个时候的酒吧很少有这种 live 的氛围，现在可能慢慢的开始有一些了，
对，
但是还是有
一些现在喊麦的比较多，
对，商业化或者有点偏那种抖音直播的风格。
我小哥当时以一口东北的口音，
嗯，
唱着广东粤语的流行歌曲，
对，我印象，
哇，太有个性了。然后他那个时候民谣刚刚在国内很红的时候，
嗯，
很多民谣的歌我都是第一次听我们的小哥唱出来的，
嗯。所以这一段也是股市的光辉历史了，
嗯，
绝对是我们的一个小高潮，是吧？
对，那时候什么董小姐、喵小姐，
嗯，
还有最近的那个什么 慌慌张张匆匆忙忙，这个歌是什么来着，就是都是很写实的，当时民谣太好听了，中国民谣的爆发期被我们经历到了。
对，而且会觉得你看刚才提到的，我第二年古诗的第二年就去跟朋友在那边约会，当然中间陆陆续续有去，你会感觉就是说有彼此见证嘛，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你有看到朋友的成长，包括我们的成长，那你觉得你自己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的成长是什么，或你的变化经历？
我觉得我从一个怎么说呢，刚进社会的人，对社会还充有抱有很大的想象空间的人，变成一个对社会了解的更充实的人，然后通过店这个小小的窗口了解到了更多不同职业的人的他们的职业氛围，就是把生活从想象落到现实当中去了。刚开始开店其实有一个不太好的，就是也不是不太好吧，就是当时是因为找工作遇到了困境，就想说那我就不如自己创业做点什么吧。找工作要么就是特别难，要么就是工资特别低，没在武汉这个地方能够给你买社保或者是有双休的工作就已经好像是一个天大的仁慈了。
对，十年前是这个样子的，
特别是如果是错过了，当时不懂，当时不是在985或211的院校，没有那种校招的氛围，等毕业了真正的毕业再去找工作的时候，其实校招季已经完全过了，已经进不了大企业了，但是这种经验是不可以复制的，你不可能再去进第二年的校招，已经错过了。然后找工作呢都是这种高不成低不就的，就想说自己做点什么的话那就是很好。我又开始分心想别的，就想说花15年做一个大计划，把自己的店做成一个品牌，然后再连锁，也不开出武汉。
但是确实在8周年你的店进上的时候，你打那个标语我还是很认可的，离百年老店就只差92年。
对，
就是你真的有把这个店做到很有古诗自己的品牌特色，只不过是说现在你 stop 了。
对，
就
一开始我是想把店做成一个标准化的经营，因为我是从英式的这种连锁店出来的，就是 Costa 咖啡。
对对对，第一个
Costa 跟那个星巴克它其实有点像，但是它是一个源自于英国的品牌，然后它更多的英国的一些桌上的礼仪啊习惯呀、啊、包括它的餐具是怎么摆放，然后那个杯耳是一定要朝右的，这样方便我们右手把持，然后那个叫什么图案的方向是怎么样对向顾客的这些细节。然后我就做我自己个人店的来说，我其实是在用连锁的标准在要求自己，在不管是从出品还是从清洁还是从那个规范上来说，都是按一个连锁店的要求。后期来看其实没有这个必要，但是一旦养成了这个习惯之后，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绝对很好，因为像我们很了解你的人就对店里的卫生情况呀，包括你的出品的质量啊非常的放心，因为知道你自己就是那种极其有洁癖的人。
而且就是我们会每个季度有一段时间是保持每个季度都会出几个新品，后面是实在精力跟不上了，再一个是因为出了新品就要做新的宣传栏，又涉及到设计的问题，再一个原材料要不停的开发新的原材料，后来出新品就没那么快了。但是我出新品不是为了出新品而出新品，而是说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我做出来我觉得大部分的人能够接受，这个其实也是挺考验脑力和还有开发原材料的能力。
对，
所以还蛮考验人的。
我觉得你就是属于那种很适合去尝新创新的，包括古掌柜也是我第一个让我知道播客的人。最先开始对，你当时还在做一个电台，那时候叫电台，
对，
有邀请我去录一期节目，是来讲
关于职业的，
对，关于职业的。而且那他的古掌柜的电台，他当时其实也是连续录了几十期吧，
七十期
非常长，比我们现在吃鸡春豆还多一些。只不过是因为确实古掌柜一人要承担太多的事情，就后来没有继续了。但其实在那么早2015年16年的时候做电台， 算是比播客元年还要早。
Podcast 刚刚开始比较火的时候，然后但是在国内还没有进入播客元年，可能国内是去年或者前年才
进入。对，就疫情之后那年。
对，
所以你还是尝试了就是特别多有意思的，然后也是未来年轻人可能真的会喜欢的东西。
但其实这所有的尝试又都回到一个主题上，就是其实我最开始是对写作很感兴趣。开店是因为我觉得我如果在二十几岁的年龄写出来的东西就跟我上学的时候是一样，就是校园的、悲惨的、恋爱的、幼稚的，我觉得我没有生活阅历，我写不出来生活的厚度。所以我不管是开店呀，或者说我做播客啊，其实我是想探索生活当中的各个细节。包括当时做播客想做的是七十二行，就是想说带大家了解不同的行业它的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现在我反而其实更想做这个专题了，只是说现在媒介可能会变，会放成 vlog 的形式或者是文章的形式，但是想做的事情还是不会改变的。这个也挺好，我有一个记录自己想法的习惯，所以当时的一些想法呀、选题啊都记下来，虽然当时没有精力做，以后还是会做的。
所以看得出来古掌柜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掌柜，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决定关店了之后还是会觉得生活非常的繁忙和丰富，对吧？
对，我觉得
来聊一聊关店之后。
哎，关店之后真的觉得怎么比上班还忙一些。
但是决定关店的那一刻最终就是下定决心是哪一个 moment 你还记得吗？
我当时接受采访的时候不小心想到了，就是2020年的时候是疫情嘛，疫情之后那半年整个武汉都是就属于躺平的状态，
很惨。
对，然后2021年的时候疫情到七八月份又有一个反复，不知道，我看不到头，就不知道这个经济到底会怎么样。我们且不说宏观上面的，只是说从我们自己这个店这个个体来说的话确实不行。然后又9月份还是2021年的九月份，就去年的九月份的时候去看了一个纪录片，就武汉的有一个很有名的百草园书店，它的有一个纪录片的团队去把他们关店最后几天的事情记录了下来，然后做成里面有冲突，也有人去问他你为什么要关这个店呀，我们都支持你啊，然后说啊这是一个梦想啊，这是一个什么理想，你一定要坚持下去啊。在那个纪录片放映之后的采访，就是访谈当中有一个学生样的很年轻的面孔问老王说，那这半年你关了店之后你在做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工作你活得下去吗？然后老王说，我开书店，就是在出版业和那个传媒已经这么难的情况下我都没有饿死，难道我现在会饿死吗？然后这句话当时好像触动了我某一根神经，就觉得说也对哦，开店这么难的事情，像我前面说我做了那么多的事情都没有把我压垮的话，关了店不管是等经济环境好了再开一家，还是说再去找个工作，还是说在别的领域创业，能难倒我吗？好像也没什么难的。因为这句话我慢慢的就决定我好像可以接受这件事情了。到了年底我觉得我要跟我最重要的几个顾客，老顾客很依赖我们店的一些孩子们，要先跟他们说了，我不希望他们是从我的朋友圈或者是我们的公众号看到这个消息，我希望是在这些消息发布之前亲口跟他们说的，所以拖延了一段时间，慢慢的把这几个人都给他们交代了之后，在新年可能元旦的期间就把这个消息放出去了，说股市咖啡不卷了，意思就是我们要关店了。不过不卷了也是因为确实咖啡行业太卷了。
是的，就是你像瑞幸拼券，然后
新店层出不穷，
对，这些新的精品咖啡又拼出品，
对，精品咖啡它已经做得特别好了，然后它的价格以前可能从100多60多现在已经30-40块钱也可以喝到一杯特别好的咖啡，然后新的店它有的设计感，它的不管是从打光呀、环境呀，还是舒适度呀、拍照的出来的效果啊，都特别好。 而且口感也好，然后价格还便宜，拿什么去跟人家争嘛。在咖啡店，在瑞幸之后也变成风投比较喜欢的能够快速的变现的行业，所以进来咖啡店，进来咖啡行业的就更多了，就更卷了。
是，
想一想我们还是换一下赛道吧。
嗯，但是你刚才在说你整个决定关店的这个心路历程，包括怎么跟客户交代的过程，
嗯，
让我觉得它更多的不像是一个商业决定，
嗯，
更多就是像你自己，就像你说的，开这个咖啡店也是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嗯，
决定关也是你自己对这个事情的一个决定，完了你最后会把它就像跟朋友说好一个约定一样，再告诉他们这个啊，我们可能下次见，就蛮有人情味的，这也是一直以来股市给大家很喜欢它的原因。
对，我不能让喜欢我们的人是好像很冰冷的看着文字说我们店鱼多少号多少号要关店，请在那之前把你们的余额消费光，我不能接受这样的方式，我必须要先告诉他们，他们要先知道这个消息，然后再看着这个，哦，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我可以接受这个事情了。
对，而且最后关店的时候还记得特别清楚，你有甩卖店里的各种是吧，
我没，那个倒是其次，就是女人们杀疯了，
对对对，
我把我收藏的多年的瓷器啊碗盘又
完全是友情价，
对，
嗯，
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真的有女生在那里就是抱着我哭了，我没有想到我们股市能对他们产生那么深的期盼，这个事情让我也挺震撼的，就是我用心的地方确实被人看到了。
对啊，
这个事情挺开心的，
而且你当时我记得还有跟我分享说凳子去了哪家，桌子去了哪家，
嗯，
在别人家也过得特别好，你就放心了。
对，我今天还想到我的盘子了，我想我今天做饭的时候想要一个大盘子能够展示，我想哎，我为什么要把那一套盘子出给别人，为什么不留着，后来想哦，家里好像有一套一样大小的，正好那个盘子就出现在朋友圈了，他说我超喜欢这个盘子，经常就用那个盘子来做东西。
对，所以他们也到了更爱他们的人手里，没有浪费，
嗯，
就至少这种爱一直传承下去。
对，就像我其实就我说过我是一个很有洁癖的人，我不喜欢别人动我的书，书上面有划痕呀或者折印呀，但当时我把我所有书都带到店里面来了，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知识我看过一遍它就是沉浸在那里了，但如果我把它放在店里面的话，更多的人去翻阅它，这个知识就活了起来，或者这些故事就鲜活了起来，所以我更喜欢是这一个流动的空间，就把我的书全部都带到店里面来了，书是我最后一本都没有出的，因为这个是我的记忆，也是我个人成长的一部分吧，所以我把书都带回去了。
嗯，那现在关店了之后的有没有什么计划跟大家分享一下？
哇，真的是走一步看一步。原本的计划是可能想做一些新的尝试，比如说写作，然后拍视频呀，剪一些视频出来，但没想到就是开始学驾照，已经这个是早就计划好的事情，然后忽然一下子开始开窍想要学德语了，对德语很感兴趣，以及说对滑雪啊也很感兴趣，没想到之前是团了双十一抢了一个滑雪的套餐，我都想着说我一定要约个人去，要不然我会摔死，但没想到我不仅没有摔死，我还学会了滑雪，而且还改变了我的消费的思维，就是我一直觉得消费就是能够不花大钱办事情，这就是一个很开心的，就是很多
成本控制，
对
老板的，
很多女生在超市里面通过比价或算出来，比如说这个大包装小包装反而比大包装更便宜的时候，它不是大包装量贩的更便宜的时候，那种成就感是非常强的，但后来我发现其实时间是一个很贵的东西，我们的时间和我们的注意力是比金钱更宝贵的东西，所以有时候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花钱去买一些体验，这当然我觉得也可以是作为我以后创业的一个方向，就是因为现在不管是从生产层面还从服务层面其实都已经很卷了，都做得很好了，都顶尖了，但是如果他想要发展的话，就是从用户体验的方向来看，比如说像你去瑜伽馆，他会给你做配套的摄影呀，会给你们做一个连续的课程呀，让大家有那种同学的伙伴的关系啊，我觉得这个体验的可能是一个新的消费的趋向。
我们期待着古掌柜可以在新的领域再来做另外一个百年的品牌。
那肯定还是古市这个品牌，
对，
只是说可能换另外一种形式。
嗯，相信你用同样的这种心情去做它，就是更强调人和人之间的连接，我觉得不管做什么都会很好的。
对，
嗯，最后还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但是可能我漏掉问的问题吗？
就整个人好像变得怎么说来着，做事情更有决断力了，可能也是因为我一直在吃那个抑郁症的药，是因为这一点也要介绍，就是我们经常会有那种注意力，我刚才说时间和精力是很有限的，就是很容易注意力分散，就像我分心一样。注意力分散有的人好处是他的思维会很开阔，就像做绘画的艺术的啊，他会有很好的创意和创想，但是有时候分散之后收不回来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这个在叫 ADHD， 就是成人的注意力缺陷障碍。就像有的人难以集中精神，可能在高三或者初三这种学业压力很大的时候就面临到了。有多动症其实也是其中的一个表现，但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个。加上我们现在的生活被手机分散的碎片化时间之后，注意力就更加分散了。但是这个其实是可以吃药控制的，我觉得我的注意力情况在我的强就是保持一定的规律的运动之后得到了好转，在规律的吃药之后确实我能够更加专注的做事情了。
嗯，
这个可能这个病情也不是说病情，这个症状变严重可能也是跟就是自由职业有关系，因为没有那么大的束缚嘛，然后每天可以拿手机看一下，有时候有些顾客的消息都在手机上面，你就必须时不时的去看一下它。但是以前手机是一个帮助我们工作的东西，后来变成妨碍我们工作的东西之后，就其实我们可以试着把我们的注意力对注意力的控制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
这其实也是大家很多人对自由职业或者是开一个店的误区。
嗯，
大家我觉得开一个店可能你时间特别自由，
其实反而是自由职业之后就没有自己的时间了。
对，
我当时做的一个很正确的决定就是我每周一定要给自己放一天假，就每周二，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出去玩都是约周二嘛。
对，
就是我如果一天假都不放的话，我可能整个人就很早就抑郁了。但我每周有一天的放松的话，我几乎都在外面，就是我一定要有一个跳脱，把我从这个环境里面拉出来。
嗯，
但是有时候注意力也是这样的。
嗯，所以也是这半年以来，我觉得这个对你来讲也是一个困扰吧，开店上的。
嗯，对，就是开店的时候这个注意力就更加分散了。
嗯，
所以有时候会怪自己，觉得是自己不努力，或者说是怎么我这个事情就做拖延症就是完成不了呢，就觉得好像是因为我拖延症所以我的事业不成功，我的店的经营没那么好，就是拖延症对我生活的困扰特别大。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没有上午的人，就如果有上午的行程的话，我会说那我晚上就不要睡好了，一直熬到早上那个8点钟火车的话，我熬到早上我在车上再去睡。
嗯，
但我现在我没有想到我变成一个有上午的人了，每天7、8点钟就不上班，7、8点钟自然醒来跑起来去跑步，然后吃点早餐，然后赶在那个咖啡店的早餐特惠的时间去来一个套餐，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惬意的一件事情。
所以叫醒你的永远都不是工作，是梦想是吧？
说实在话也不是梦想，是吃药时间到。
挺好的，顾掌柜现在的生活状态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也认识他这么多年，
一个完美的退休状态。
对，很少见到他每天有这么多活力去做一件事情。
嗯，
哎，现在可以一天做好多事儿，可能以前毕竟由于有工作在身难得休息一天，
反而我对我自己的认知是，我对我拖延症有了新的认知，其实不是我拖延症，而是我每天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对，
我总是关注到我没有做成的事情，忘记了我已经做了多少的事情了。所以其实不是我拖延症，而是因为我由于是一个个体的状态，我一个人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所以我最近对自己认知就是啊，原来我以前也是棒棒的。
对，
其
实我
自己对自己有一个负面的认知。
对，我其实也是这样子，就是可能自己时间管理做的还不够好，想做的事情特别多。
嗯，
你永远都会很沮丧于自己没有完成的事情，你就觉得自己有拖延。但
实际上忘了自己做过的事情已经
对，而且我有时候跟朋友讲说，那我没有认为我是躺在床上啥都没做，天天就是摆烂的状态的，我还是在不停的忙呀，所以也只能是说自己想做太多，没有把时间规划好。嗯，
这只能说明自己对自己要求高，但不说明我们不优秀。
对对对，
嗯，特别是女孩子，很多女孩子对自己要求特别高，
是，
然后不管是对自己外貌呀、啊、还是对自己工作啊，都觉得哦，但是我们要养成习惯，从环境找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嗯、要多自信一点。
那今天就谢谢顾掌柜、
哎、
然后跟我们分享。
谢谢，
嗯，其实我想还有蛮多问题的，但只是不想搞得很冗
长，我们话永远讲不完。
对对，然后先断一篇，然后下次我们开一个新的话题。
等我又再做了什么新的有意思的事情的时候，我再到你们电台来分享一下。
好呀好呀，所以再次谢谢顾掌柜。
谢谢，
那今天就到这里，拜拜
拜拜。
小姐，你从没忘记你的微笑，就算你和我一样渴望着衰老。董小姐，你嘴角向下的时候很美，就像安河桥下清澈的水。董小姐，我也是个复杂的动物，嘴上一句带过，心里却一直重复。董小姐，鼓楼的夜晚，时间匆匆，陌生的人，请给我一支蓝珠。所以那些可能都不是真的，董小姐，你才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爱上一匹野马，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这让我感到绝望，董小姐。小姐，你熄灭了烟，说起从前，你说前半生就这样吧，还有明天。董小姐，你可知道我说够了再见，在五月的早晨终于丢失了睡眠。所以那些可能都不是真的，董小姐，你才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爱上一匹野马，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这让我感到绝望，董小姐。所以那些可能都会是真的，董小姐，谁会不厌其烦地安慰那无知的少年。我想和你一样， 不顾那些所以，跟我走吧，董小姐，早起来吧，董小姐。